童心谚语，我是节目主持人燕燕医师。真的跟大家久违的两周欸，那其实我请假的这两周，我突然间也觉得我是不是太懒惰啊，被你们发现其实我都没有任何的预录存档，我就是每周录一集，然后心血来潮的时候再把它整理好音档然后再上架，这样子是不是感觉好像没有很积极是吗？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这样聊，有时候想到什么聊什么，但是当下可能行程太满了，也没有办法随时就可以把小孩摆脱掉然后自己坐过来录音。哦，我觉得真的任务太多了，真的是人生啊，何必啊。好啦，借口那么多，我承认自己的错就好了。我现在终于回归啦，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的声音稍微变好了一点点？但其实我现在还是深受胃食道逆流所苦欸，就是好神奇哦，食物真的是可以诱发你身体任何的不适。我现在只要吃到一点点稍微甜味一点的，或者是水果，或者是淀粉类的东西，糯米类的东西，哇靠，诶，我骂脏话。就是你知道那个胃酸会直接就是喷上来，然后到睡觉之前你会一直觉得哦，那个源源不绝的胃酸，那很像痰的感觉，我一直吐干净，声音又干净不了，真的是。好吧，我应该这辈子都是要跟我的胃酸来好好的奋斗跟抗争一番，然后看我的身体状况什么时候能够到一个稳定的情况啦。那谢谢大家的包涵了。好，事不宜迟，我们来今天聊一下好了。我前阵子啊，就是想到一些话题，然后赶快把它写下来，今天终于有声音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好，我今天的主题呢是想要跟大家聊聊说，孩子的快乐是真心的吗？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的难探讨的啦。第一，其实你就算是到大人，你到成人了，不管你面对家人，不管你面对社会环境，你其实还是有非常不得已要强颜欢笑的部分，对不对？那其实很大一部分我们的人生都在追求别人的认同，像我前面几集有聊到，就是我们人生好像一直很努力的希望得到同侪的认同啊，或者是上司的认同啊，亲友的认同啊，师长的认同，一直在为了这些努力，但我们却一直忘记了要做自我认同的这个状态，让自己活得快乐，然后去注重自己的需求。所以呢，现阶段才会有很多人在面追求自我觉察啦的一些引导你心灵成长的这些课程。那当然随着资讯爆炸啦，然后会有很多心灵课程的引领之外，我觉得现代人真的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自我需求的满足感啦。对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部分。那我今天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题呢？你看我已经离时事很久了，我这个主题准备了多久，我现在才有办法录，是不是很夸张？好啦，前阵子啊，不是有一对爆红的小学兄妹嘛？我觉得我不需要多说，大家都应该有看到那个新闻。那对小学兄妹啊，就是他们要一直练一些才艺，然后他们没有时间好好在餐桌上吃饭、写作业，他们睡眠的时间也非常的少，但他们其实只有小学而已。但是相对之下，家长或者是啦，家长甚至是提出说，他们兄妹俩对于自己能够有这样的成就也非常的自豪，他们是很乐于这些练习跟乐于这些付出的。好吧，那其实 这件事情非常的大啦，引发就是非常非常多人的讨论，我超多无意间就滑到很多网红的一些那个长乐乐等的文章啊。后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大家都有不同的观点跟不同的理解跟不同的舆论的批评啦，或者是真的 有一小部分是很支持或敬佩啦，但是大部分的好像都是一些反面的，对不对？就是一些言论。好吧，那其实我觉得啊，这个也有一部分反映了我们现今社会的教育文化。现今社会的教育文化包括其实文凭的压力已经存在了应该有十几二十年有了吧，对不对？这些教育文化啊，都会觉得说你一定要念书念到怎样，你一定要才艺精进到什么程度，你才能够以后就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有名声的人，或是成功的人。那这些社会的教育文化呢，其实深深的影响着家庭教养的风格。也许啦，也许 妈妈其实心里是很含冤的，但是她现在做任何的解释都会被各方的舆论给，就是你知道一面倒的，就说你这样真的是儿虐啊，或者是不注重小孩的福祉啊，然后不注重他们的身体健康啊。她只是短暂看起来现在发展的好，但是她是不是长时间来说会影响了孩子的身体发育，包括他的身高，包括他的心智，包括其实长时间可能到他到了中年之后也比较容易有高的几率会诱发一些情绪上的疾患，包括忧郁症的疾患啊，或者是退化性的疾患。这些其实在众多的文章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些在担心这两个孩子未来的健康状态啦。那也许妈妈会真的说小孩真的 乐在其中，他们是很真的很愿意用心去练习自己的才艺的，我其实都没有逼他们，然后他们自己把这些 schedule 他们也觉得很舒服，他们也进行得很好，甚至呢他会觉得以此为荣嘛，你看我小孩自己愿意为自己付出，然后赢得了这么大的殊荣，我真的觉得应以他们为傲这样子。那话又说回来，就一般人的角度来讲，也许他真的成就非凡，也许这个孩子真的倍儿棒，也许身为他的家人是与有荣焉的感觉，也许妈妈会觉得说我已经帮孩子们开创了一条人生的康庄大道，让他已经比人家占有更大的优势，比人家在起跑线在往前很大一步了，他后面的下半生是不是可以很轻松靠着他的这些天赋或者是已经拥有的能力继续去发展，会不会比人家更轻松，我们在前面辛苦一点然后后面可以轻松一点，他可能是有这样的想法啦，对不对？好吧，那说到底大家都最关心的是孩子真的是快乐的吗？我相信这一点其实就算是孩子本人，就算是当事者本人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就像我常常在跟孩子们说，情绪是很多元的存在的，我可以同时爱你，但是我也同时很生气你，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我很生气，我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那么爱你，我必须要教会你一个做人处事的道理，所以当你做错事，你超乎我的期望，你就是远低于我的期望的时候，我会有一丝丝的怒意，但是那个怒意是建立在我对你的爱上面，我今天如果不爱你，我不管你，我连想生气的那种欲望都没有，就像今天这两对这一对兄妹他们这么可怜，我只会觉得真的是好辛苦哦，但是你会不会对妈妈或者是会对就一直挞伐他，会觉得说你这样真的太过分了，这真的是很枉尽儿童的儿福的权利什么的，我倒不至于会有起这样子的就想要挞伐的那种心意啦，我当时就是当做一个新闻在看，没什么特别的感触，但是反而会反过来思考，我在面对小孩的时候，尤其是这件事情过后，我就对小 Q 要练钢琴这件事情超宽松的，然后甚至有一天我妈就跟小 Q 说，小 Q 阿妈跟你讲，你知道你妈他们以前练钢琴都要练一个小时吗？阿妈都规定他们要练习一个小时，你妈妈才叫你五分钟，你每一个工作功课都做完就可以下车了，你不是这样感觉你妈妈对你真的很好？我就想说哇，我妈还这样站出来帮我讲话，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已经对她要不要练才艺这件事情已经很宽松了啦，是一个拉扯，当然我还是要让她学习会对自己负责这个概念，但是至于她才艺学的怎么样那是 另外一回事，因为这还要考虑到她有没有天分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会深深的影响到我在跟小 Q 在不断的要不要继续上钢琴的这件事情的磨练上面来讲，又有另外一层心境的考量啦。那其实我回想我们自己啊，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也面临了很多大环境的压力嘛。像我现在想一想，说我小时候到底为什么要自己说，就是作文要写我要当医生，你觉得我小时候小学真的知道要当医生吗？不是，有一方面是因为我知道我这样作文写出来，老师们一定会说哇这好棒哦，不管我里面句子写得多烂，他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很宏伟非常有想象非常有憧憬的一篇文章，然后就会加分了。我觉得啦，有一部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更加应该要这样子写才能够得分。再来是因为如果这篇作文带回家了，然后可能我妈去翻我的作业检查我作业的时候看到我的梦想是当医生，她会非常的欣慰你知道小小年纪其实脑袋里面就已经想很多这些有的没的，你说我真心想要当医生吗？没有啦，就是其实你真的要 了解这件事情是什么之后，了解事情的全貌，你才有办法去喜欢它。你说一个18岁以下的小孩就能够立定志向，知道自己要干嘛，我觉得他真的是可能灵魂就带了前世记忆来的，真的，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要不然大多数的孩子其实真的不清楚不明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你去跟他说，欸，你要考几类组，你要上哪一个大学，其实真的很大一部分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啦，教养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对吧？那其实啊，我有发现我两个小孩，其实我没有这样子教过他们或什么，但是他们天生真的从他们能够理解力，然后能够讲出完整的句子，可以跟我 argue 跟我吵架的之后，我就发现可能妹妹是模仿姐姐，因为姐姐呢大概在3岁多4岁多的时候，没有，可能更早哦，她可能2岁多，只要我可能生气她，比如说她玩具不收，我已经跟她讲说收回去收回去，然后你玩不收她可能耍赖嘛，那我就跟她说，可是你玩具不收最后变成妈妈的工作，这样妈妈会觉得很累，我这样会有点不高兴。我讲的也是陈述我的心情啊，我又不是用情绪勒索他，因为玩具正是他该收的嘛。那反正呢，遇到这一类的事情，我只要跟他讲说，这样我会有点不高兴，这样我会蛮容易生气的。我讲完之后呢，小 Q 会非常紧张，他在凡事做错事之后，第一句哭着说的，一定不会是去反省那一件事情，他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或者是跟我 argue 这件事情我误会他了，都不是。他的第一句话反应都是妈咪我不要你生气，然后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所以我觉得在他心里的点是真的觉得我不要最爱我的这个人，我最依赖的这个人生气，我是最害怕妈妈生气的。因为当妈妈生气的当下，他会质疑妈妈对他的爱是不是真的。其实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觉得尤其是学龄前，甚至是到国小国中青春期，想法还是一样，甚至你到成年啦，你看你在跟一个男朋友女朋友交往的时候，在你一段情侣的 relationship 里面，你其实还是要一直反复去确认对方是不是还爱你。我到现在还是会一直抓着我老公，然后说老公你还爱我吗，老公你爱我吗，或是我老公也常常会揪着我就说老婆你爱我吗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你一辈子都会很想要反复去做确认的一件事情。当你得到了你心里很重视的那个人肯定的答复，一个得到一个充满爱的回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今天是充满力量的，然后我人生是充满希望的，而且我有能量可以继续往人生正向的方向走下去。那这点大人都这样啦，更何况是小孩，对不对？其实在长大的过程中，孩子们总是需要反复去确认家长对于他们的爱。我们都会口口声声说我那么爱你，我那么爱你，你没有感觉吗？你怎么会这么怕我不爱你呢？对不对？有时候小孩在表达说妈妈你还爱我吗这件事情，我们反而会是用一种不能理解你，或者是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会这样子问我，我当然爱你啊。可是当你就是真的在生气或者是露出很狰狞的那个面目的时候，孩子其实真的还是无法感受到那份爱的。即使我反复跟他们强调洗脑他们说爱跟生气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他们虽然都可以背诵出来，但是真的当我要发火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很紧张很焦虑的。所以啊，为什么在正向教养里面一直都很强调的是说赞美孩子你要很实在，不浮夸不虚无，你要让孩子知道你赞美他的地方好是好在哪里，而不是浮夸就对孩子说哇你好棒棒哦，你今天好乖哦，就没了。那孩子会觉得嘿，什么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但是妈妈觉得我已经很乖，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做我才可以维持我的很乖，我才可以维持我的好棒棒，你知道吗？小孩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的。那如果你是很清楚的明白跟他讲，比如说 我真的我现在讲我是不是要敲桌子三下最近我家两只小孩他们吃晚餐的状况改善的非常的多，我都觉得哇 amazing， 我在旁边都不敢讲话。那像这种时候我要怎么赞美他们，我就不会说哇你们今天好棒哦，你们今天太完美了，我都没有生气耶，当然不是这么虚华的就是浮夸，就 没有目的性的赞美，我就跟他们说，哇，宝贝们，谢谢你们今天在几点几分就已经都吃完饭了，我发现姐姐，我发现你今天肉肉菜菜跟那个你平常不喜欢吃的绿色的菜菜，你今天都吃很快哦，而且吃得很干净，谢谢你珍惜食物。然后就转过来跟妹妹说，妹妹，哇，你今天好棒哦，你吃饭的顺序都是很厉害的哦，你都是先从肉肉菜菜蛋蛋这些先吃完，最后才吃饭呢，哇，妈妈只跟你讲过一两次你就记得了，你都会这样照着吃，哦，你今天真的对你自己的健康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耶，辛苦你了。你知道，就是要赞美孩子还要想出一连串的文案，有没有？但是在这过程中他才能真正理解说，哦，我是因为我刚刚把我不喜欢吃的菜都吃掉了，我是为了我的健康做了很大的付出，我是为了怎样，反正就是不浪费粮食，所以我很棒，他们才能够做这个完美的连结嘛。你知道，我觉得孩子听话真的跟大人听到的话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讲说两三岁不是有一个所谓的叛逆期，对不对？就是你不管跟他说什么他都说不要不要不要，诶，然后或者是你越跟他讲不要的事情他就越去做，比如说不要爬上去，不要爬上去，我跟你讲不要爬上去，你有没有听到？诶，然后可是小孩还是爬上去了。你没有想过这中间是为什么吗？我前阵子才在跟小乖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好像有一次就是他把汤匙放在碗的边边，然后已经很靠近桌边了，所以我就在跟他讲说，小乖，汤匙不要放在那边，小乖，汤匙不要放在那边会掉下去，小乖，汤匙不要放那边。然后说着说着，然后小乖就看着我，你知道他眼神是看着我的，然后他的手越来越靠近，然后他就把汤匙越放越边边，最后汤匙就掉在地上，然后当然食物就洒了一地。然后你知道那个妈妈有时候已经比较急，没有办法自我觉察的时候，我当时候就说，我刚刚就跟你说不要放那边会掉下去就是这种暴走你们应该都有过啊，对不对？然后我一讲完小乖就开始爆哭，哭得超委屈的，我想说是你做错事情，为什么你这么委屈？那你看结果变成我不止还要整理地面，我还要多收拾一个人的情绪。哦，当然后来就是整个很累的收拾完之后就把他抱过来，然后还在哭哦，你知道他的个性就哭到底，我就好好问他，问了很久，就说宝贝怎么了，你现在在哭什么，是因为我骂你哭吗？他说不是，那是因为怎样，反正问到最后我后来就想到书上写的，他们耳朵听到的不会是汤匙不要放那边，他们只会听到放那边，他们不会听到前面的不要哦，真的。他大概三岁，尤其可能四岁以下的小孩都还会有这个问题，你跟他讲不要的这个命令句，他只会听到最后那个动词跟那个受词，所以他一直听到，他告诉我说他一直听到妈妈说放那边放那边，可是他觉得已经放那边了，为什么妈妈还在讲，他其实没有接收到前面的不要，所以他就一直做一直做，然后我就一直骂一直骂，就变成一个可怕的无限循环。所以孩子去理解大人的话的时候真的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真的要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然后所以为什么正向教养里面会一直强调说你要用肯定句的方式跟他讲，比如说当下我如果跟他讲说，宝贝请你帮我把汤匙放在碗的中间，他可能就会听到放中间，然后就把它放到中间去，它就不会掉出来了。也许这样做后面的事情都没有了，我也不生气，东西也不会掉地上，它也不会哭，就是一个完美的夜晚，对吧？好，我们再拉回来，我们在讲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不要很虚无缥缈非常浮夸的赞美呢？因为在这种虚无缥缈浮夸的赞美是孩子会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那个赞美，那在他慌乱就是感觉像汪洋中的一条船抓不到任何的目标的时候，他就会不知道自己怎么做才会变好，那有时候就会觉得很幸运的得到赞美，那很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有够努力的，可是妈妈却看不到我的努力，那变成是说他会以为要特别做某一件事情才能够被你注意，才值得被爱，这是一个他们的发展心理学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除了这个呢，除了说他一定要 do something， 他要做些什么才能够值得被爱之外，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叫做成就感的迷失。 成就感这件事情，就是当他可能完成了一件事情，然后比如说他把积木堆成四块，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哇你好棒哦，他就不理解，我只是堆个积木，你们为什么要在那边那么浮夸，但是这件事情他得到赞美的成就感，他就会觉得说，哦，这就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于是他就卯起来继续再堆四块积木，继续再堆到四块积木，就一直反复的去重复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反复这样做，我会得到反复的赞美，我会得到那所谓的成就感。那他以为要得到这种成就，要得到这种成就感的那种赞美，他才能够拥有快乐。他其实应该是要从堆叠积木这件事情，发现自己的手可以去控制积木，可以把它叠高，可以把它放稳，甚至帮他换个位置，转个方向，他应该要从这个事情里面去得到他的成就感，而不是从爸爸妈妈去，哇你好棒哦，这样子去得到成就感。所以在引导孩子们，尤其是这种学龄前孩子们的发展的过程中，要非常小心你跟他讲的一言一语，其实有时候在他听到的可能甚至会是走偏的那种一个误导。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一直很希望爸爸妈妈在照顾孩子的时候，自己的情绪要先稳定，我们越平静，孩子们去看事情的角度就会更冷静更平静，甚至也能够自己试着用更多元化的方式去看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希望他可以长大的一个最好的目标嘛，对不对？所以啊，你看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所谓说话的艺术，我现在真的觉得说话艺术很重要耶，感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无时无刻都要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我们要担心自己说话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或者是误导到别人，我们要担心自己对别人的说出来的话有没有得到让他疗愈的效果，有没有让他得到帮助的效果，正向的效果。其实就算是面对最亲最亲的人，就算面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先生，绝对也没有一时半刻可以放松的。我常在讲，尤其是在夫妻关系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好，我们结婚了，我们构成了这个家，所以我要在他的面前做最真实的自己。但其实我们在做最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有时候往往是去踩到对方的地雷，去刺伤对方的，可你就会觉得这是我的家，我想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应该要学会容忍我。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对方也是这样想的，对方也是觉得说你应该学会尊重我，我们一起生活，我们就要必须建立起新的生活家规，在这个家我们还是要彼此尊重，我们才能够生活得非常的惬意跟幸福快乐，对吧？所以人真的很累，对不对？从小的时候我们在对他们的教养，然后甚至去关注说他跟同学怎么可以这样讲话，他跟老师怎么可以这样讲话，还要去教他说话的艺术，我们大人也在学习怎么跟小孩沟通，每一句话的沟通我们会在乎孩子听到的意思，他学习到的意思，对吧？那现在很多的家长其实都非常的关注在孩子到底快不快乐这件事情，快乐成长其实是很多现在新时代家长要追求孩子成长的一个目标，他们希望他们可以给孩子一个很快乐没有压力又很正向的环境，所以以至于现在正向教养才会这么的夯嘛，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新一代孩子的福祉啦，但是世界很大，教养孩子有非常多不同的方法与面向，我们没有办法去说别人是对或是错，因为孩子还有很长的路，他还有环境中各式各样的因子可以左右着他人生方向的前进，对吧？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倡导所谓的睡前三件事，我觉得睡前三件事是一件非常好的睡前仪式，我也非常鼓励身边的朋友去执行这件事情。有时候你知道爸爸妈妈会陪睡嘛，那陪睡的过程中有些人就是一直把灯关掉，然后听故事听 podcast 或者是听音乐，然后等待自然入睡。 那我会觉得与其这样子，你不如花三分钟到五分钟的时间去互相分享。有时候我前面都有几集讲过嘛，我的小孩们他们在讲睡前三件感谢自己或是感谢彼此的事，我们有时候会换主题，会变成说我今天很生气的三件事，我今天受委屈的三件事。这个是一个我们家人互相分享，然后会变成是说我可以了解你的内心想法，我可以分享你的喜怒哀乐，这是一个增进亲子关系很好的时间啦。也许只要一下下的聊天都可以让彼此的交流会变得很好很舒服的，对吧？好吧，那我来问问大家，大家想想看自己的小孩真的快乐吗？你们可以回头去看看他们一整天的行程，还有他们一整天脸上挂着笑脸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你们有看过他很真诚很真挚为了自己完成一件事情而感到开心吗？或者是他是因为今天得到了你的赞美而开心呢？或者是他是今天考试100分而开心呢？这都是不同层次的开心耶。只是到底哪一种开心对他们来说才是真真正正有意义的呢？我们大人也很需要快乐啊，也很需要开心。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委屈自己以求得后面更大的快乐。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人生真的很奥妙，对吧？这也是亲子关系一个很重要的沟通课题哦。我要邀请你们跟孩子们深入的坐下来，面对面，互相看着彼此的眼睛，跟他聊聊最近一件让他觉得最快乐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好好走进孩子内心，即使是青春期的孩子也非常需要有这样坐下来彼此聊天的机会哦。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啊，恭喜你们又可以增进亲子关系的温度了。好吧，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可以尝试看看我提供的方式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还愿意回头听我啰里吧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